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9月13号证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和平特使、枢机主教马尔泰祖皮即将访华，并将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就如何去解决乌克兰冲突举行会谈。梵蒂冈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影响力试图为结束乌克兰冲突找到解决方法，而中国虽然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未参与针对莫斯科的制裁行动，但北京一再呼吁俄乌双方举行停战及和平谈判。李辉本人仲曾经分别访问过基辅和莫斯科以及欧洲其他城市，试图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建立共识，只是由于中方的和谈建议未有提及到俄军从乌克兰被占领领土全部撤离问题，而受到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的怀疑，李辉的奔走与划船至今都未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成果。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将美越关系提升为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亦都引来中国的暗中较劲。白宫国安会印太战略主任胡珀星期三9月13号表示，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升级并非针对中国的冷战举动。拜登这次访问越南不单止促成双方关系升级，更加倾妥一系列的投资协议，美国和越南将会加深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特别是在构建一个更加具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被问及美越关系升级时呼吁美国摒弃霸权和冷战思维，毛宁说，我们要求美国处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时必须尊重地区国家求稳定、促合作、谋发展的共同心声，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据路透社在9月13号星期三报道，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预计将为这个星期会见美国一些重要企业的行政总裁。此前两个礼拜他曾经访问中国，并对中国的商业状况表达担忧。雷蒙多定在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席代表美国企业精英的商业圆桌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个是一个由200多家美国大型企业主要的行政总裁所组成的协会。他上个月曾经表示，在前往中国之前，他已经同100多家美国公司的行政总裁讨论了在中国展开业务的困难。商务部对此未有立即发表评论。雷蒙多在中国的时候讲到了美国公司希望在中国展开业务的意愿，并希望能够同中国官员就市场准入问题做进一步的接触。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创办人彼得·达林表示，中国跨国镇压的行径日益猖獗，呼吁受害者同民主国家合作，共同阻吓中国的恶行。该组织9月12号发表多种语言的跨国镇压举报指南，列出中国跨国镇压的十大样态，并呼吁居于民主国家的受害者依循指南渠道上报案情，协助民主国家有效去打击这些破坏自由的行径。中共政府长臂管辖的跨境迫害越趋猖獗，不单止骚扰维权人士、海外记者、维吾尔人、藏族人和香港活动人士，甚至与民国合作直接在海外拘捕异议人士。最新一例就是中国人权律师卢思慧于7月底遭到老挝警方拘留。据传媒报道，当局在中国的政府强力施压之下，正打算将卢思慧遣返中国。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9月12号公布国防部2023年网络战略的非保密版本摘要，战略将中国定为五角大楼在网络空间的头号威胁。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前置防御措施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挑战。美国国防部负责网络安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欧阳元在星期二在国防部的新闻简报会上说，国防部2023年网络战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为美国国防部在网络领域的步调挑战，并认识到俄罗斯在网络空间构成的重大威胁。战略确定的其他持续威胁包括了北韩、伊朗跨国犯罪组织，包括勒索软件集团、 網絡盜竊和黑客活動者。五個大樓的網絡戰略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以及網絡安全戰略的相關重點方針制定實施方案，它的保密版本已經在今年5月送交了給美國國會，這個是美國國防部第四次制定網絡戰略，上一次推出的版本是在2018年。聯邦檢察官星期二證明谷歌違反壟斷法律，據稱賄賂知名網絡瀏覽器，並實際迫使軟件開發商將谷歌搜索引擎變成用戶的預設選擇。司法部將近三年前對谷歌發起上訴指控，當時前總統特朗普仍然在職，案件目前進入審判，將延續兩個半月。字母表 Alphabet 公司的行政總裁皮柴和蘋果高級主管庫伊預計將會出庭作證。美國地區法官梅克塔預計在2024年初之前不會發布判決。谷歌每年支付幾十億美元在 Safari 和火狐等受歡迎的網絡瀏覽器上成為主要的搜索引擎，希望他們的智能手機能夠完全接入 Google Play 應用商店的設備。製造商亦都根據合約必須將谷歌設為他們的預設搜索引擎。監管部門說這些商業行為是卑鄙的。聯合國一名人權官員說北韓邊境重新開放是受到歡迎的行動，但亦都有擔憂，包括強制遣返在別國被拘留的北韓人的緊迫風險。聯合國北韓人權局勢特別報告員薩爾蒙星期二對記者說，聯合國官員對北韓叛逃者被送回去北方之後面臨的酷刑風險和其他嚴重侵犯人權，向中國和其他成員國家定期表達擔憂。薩爾蒙說，女性叛逃者受到侵襲式的身體搜查，看看他們的私人部位是否藏有走私現金。他說，我們知道這一刻有些不幸的遣返發生，他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和聯合國人權官員找到解決的方法，我十分震驚，準備提高我的聲音。南韓敦促北京將留低在中國的北韓叛逃者送到南韓，而不是遣返他們。中國認為進入中國的北韓人是非法移民，不是難民，將他們逮捕之後送回北韓。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话阿富汗境内嘅基地恐怖组织几乎覆灭。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久未露面，咁美国驻日本大使形容呢个情况可以话系悬疑小说嘅桥段。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俄斯企图拉北韩入伙中俄军演，咁专家认为北京系有顾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最近不断升温，北韩不单止向俄罗斯提供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所需要的武器，莫斯科方面甚至邀请北韩加入中俄海上军事演习。 专家认为中国在中朝俄三方的军事结盟的问题上有很多顾虑，不希望北韩的军事角色加重，引起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多的军事部署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星期二援引一位匿名俄罗斯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列载有金正恩的火车已经抵达位于俄罗斯和北韩交界处的俄罗斯哈桑车站，该站距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约150公里。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二都发表了金正恩乘搭专列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和照片，随团成员包括北韩军部第一二号的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哲和党中央军事指导部部长朴正天，以及党中央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都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并计划出席东部经济论坛的主要会议。传媒报道，他和金正恩的会面预计将会在论坛期间举行，这个将是双方时隔4年多之后再次在同一个地点举行峰会。双方曾经在2019年4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双边会谈。分析认为，赵春龙和北韩的其他高级军事官员的出席就表明了北韩和俄罗斯将会就军火采购达成某种类型的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官员早在9月5号就已经提前放风，向传媒公布了有关金正恩访问俄罗斯计划情报。分析认为，美国是在这里向北韩方面施压，同时提醒国际社会警觉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加深。白宫一再警告，北韩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运送炮弹和火箭，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进行。北韩和俄罗斯双方仲在这里有关增加军火交易方面进行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月5号说，俄罗斯和北韩正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并警告金正恩说，北韩将会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付出代价。他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利于北韩的形象，他们将为此在国际上付出代价。首尔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李炳哲对纽约时报表示，北韩可能拥有大量过剩的弹药，因为北韩自1953年朝鲜战争以来从未打过仗，北韩军备主要基于苏联的武器系统，因此他的武器与俄罗斯的武器储备大体是兼容的。彭博新闻社报道说，俄方可能希望获取北韩122毫米和152毫米的火炮以及122毫米火箭弹。国际军事问题专家认为，在俄乌战争时间越拉越长的情况之下，北韩弹药可以暂时缓解到俄罗斯国内军事物资生产面临的紧张局面，同时北韩可以借此要求俄罗斯在常规军事技术方面支援北韩，例如是远程导弹、军事侦察卫星、核潜艇等领域。金正恩上台之后加速北韩的核计划，进行过4次地下核试验，并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但专家表示，北韩人民军很多方面的现代化程度都是不够。美国前情报官员蔡勒说，北韩能够从俄罗斯获得到的实质内容，将会对决定朝俄军事合作的战略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克布斯特强调，北韩的主要合作伙伴仍然是中国，而在北韓和俄羅斯關係中，俄羅斯現在是有需求一方。他說，北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中國，尤其是在糧食等領域。莫斯科對平壤的影響力並非無關緊要，但與中國相比還是相形見拙，因此俄羅斯並沒有大幅擴大影響力的能力。9月8日到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國忠率領的一個高級代表團出席北韓國慶75週年活動。9月8日和金正恩會面，中國官方新華社說，金正恩和劉國忠就兩國關係和兩國具體領域交流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劉國忠訪問北韓之前，有種種跡象顯示俄羅斯和北韓的軍事關係正在升溫，俄羅斯甚至提議邀請北韓加入中俄軍事演習。分析認為，中國方面可能認為俄羅斯擅自拉攏北韓納入中俄安全關係，北京可能並不買帳。韓聯社9月4日援引南韓情報部門的消息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七月份訪問北韓期間，向金正恩提議邀請北韓同俄羅斯同埋中國一齊舉行海上聯合軍演。邵伊古九月五號對俄羅斯傳媒話，有關北韓同俄羅斯聯合軍演，當然正喺度同北韓方面探討相關嘅事宜。我認為中國方面可能有一啲緊張嘅。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高級總監約翰·赫布斯特對美國之音話。哈布斯特話：中國在金正恩啟程之前往俄羅斯之前，派劉國忠前赴平壤會見金正恩，就表明了他哋希望確保要令到金正恩知道他哋嘅擔憂同埋利益。他話：普京打呢一場戰爭期間，中國一直喺度幫緊俄羅斯，但係有限制噶。佢哋唔想發現自己企喺違反制裁的一方，所以他哋一直都好小心，唔提供武器系統。儘管我哋睇到好多關於追擊步槍和軍民兩用技術從中國流向俄羅斯的報導。哈布斯特說，是否歡迎北韓加入中俄演習，北京心有疑慮，他們不想在東北亞加入新的不穩定因素。哈布斯特認為，中俄軍事演習最終是否納入北韓還有待觀察，這可能會引起美國的負面反應，促使美國和南韓和日本加強合作。他們中國一直在關注這方面的事態發展，韓日關係幾十年來一直很困難，其中一些困難現在正克服緊，因為兩個國家都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問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前情報官員、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客座高級顧問西德尼塞納說，北京幾乎有一種妒忌的心態，對北韓與任何第三方的接觸都心有疑慮。蔡勒在 CSIS 最近舉辦的一次網絡研討會上說，北京將會密切關注俄羅斯和北韓之間的關係的改善程度，特別是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金正恩有了對南韓採取行動的勇氣，就好像普京對烏克蘭採取行動一樣，這個將為北京不希望看到的這個地區出現的不穩定情況。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亞洲研究資深副總裁車維德說，普京拉北韓入伙是想公開向拜登挑明，就好像美國支援幾乎可以令到普京在烏克蘭的戰事預咗一樣，俄羅斯都可以令到美國在亞太地區同樣不好過的。車維德在 CSIS 的研討會上說，普京是在告訴你，你美國在烏克蘭與北約和烏克蘭的行動不單止會對歐洲產生影響，還會對美國在亞洲和朝鮮半島產生影響。同時，中國方面都可能擔心與北韓、俄羅斯加強軍事聯繫，可能會引發美國和日韓盟友提高合作的力度。哈布斯特說，我認為北京沒有理由對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更多武器說不，但他們中國可能要考慮的，使不使在中俄軍事演習中再加入北韓這個複雜的因素呢？不過亦都有專家警告，中俄朝三方結盟的初形應該令到民主國家提高警覺。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全球獨裁聯盟的實現，中國獨裁與俄羅斯獨裁征服歐洲野心是一致的，俄羅斯的獨裁與中國成為全球霸主野心亦都是一致。北韓現在是在雙方日益重視的一個臨時夥伴，北韓本身不單止對美國，而且對所有民主國家都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威脅。費舍爾說，北韓在中國和俄羅斯的支持之下，可能在本世紀下一個十年獲得到針對美國進行第一次核打擊的能力。他說，北京和莫斯科屆時可能會將與美國核對抗的任務交給北韓，將精力轉至尋求地區霸權以至全球霸權的目標。那對民主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美國實際上只有幾年的時間來到調整亞洲的力量平衡，防止災難發生。費舍爾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超過十日並沒有公開露面，不過在網絡上引起了各類的猜測，甚至美國駐日本大使罕見地在一條推文當中以此作為偵探小說當中消失的受害者去形容有關的情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李尚福上次出席公開活動還是在8月29日的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上，此後他尚未現身公眾場合。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日前在前身為推特的社交平台上 X 寫道，習近平主席的內閣現在就好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無人生還》，先是外交部長秦剛失蹤，然後就是火箭軍指揮官失蹤，現在就是國防部長李尚福兩個禮拜都沒有公開露面，這一場失業大賽誰會獲勝呢？中國的年輕人還是習近平的內閣呢？七月份中國前外長秦剛在三個星期沒有公開露面之後，引發了外界對他的健康和處境的猜測。雖然身為駐日本大使，但是伊曼紐爾多次在中國議題上發言，就在上個禮拜他稱，如果中國對日本海產品的禁令演變成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美國將會支持日本。今年較早時候他還表示，北京對周邊國家咄咄逼人的動作正在幫助美國重振與亞洲的盟友之間的聯盟關係。伊曼紐爾對於李尚福的言論引來了關注。紐約時報外交事務記者王安偉評論道，每個人都熱愛刺激的中國精英政治傳言，包括拉姆、伊曼紐爾。伊曼紐爾的比喻受到了不少專家的贊同。印度地緣政治專家、新德里國防戰略事務分析師布拉馬切拉尼寫道，專制政權總是看起來很穩定，直到突然崩塌，中國如今正應對著多個危機，那就意味著通過將現實歪曲為中共宣傳的幻想，習近平或許將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的波坦金國。波坦金來自於俄羅斯的歷史典故，所指的是一個用假象迷惑外界的村莊。美國時事專欄作家洛亞·史密斯表示，當觀察到一個模糊的體制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讀茶葉來到占卜未來，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到底意味著什麼。美國時事評論員張家敦則稱，我希望美國駐華大使能夠如此直白地去談論中國。不過亦都有中國問題專家表示，李尚福的所謂失蹤並不是禁非同尋常的。美國喬治城大學美中全球問題對話項目高級研究員韋德寧就指出，這一點就言過其實了。國防部長李尚福8月29日在北京的中非論壇上才發表的講話，十日不被傳媒報導遠非不正常。伊曼紐爾的言論都引起了一些外交界人士的批評。曾經擔任過白宮全球接觸主任的前美國外交官布雷特·布魯恩表示，一位被派駐某一個國家的美國外交官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情況進行評論是非常不合適的，就算你是伊曼紐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根据美国最新嘅情报评估报告，喺基地恐怖组织成员挟持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五角大楼同宾夕法尼亚州嘅一处田野20多年后，美国嘅反恐战争使到呢个恐怖组织几乎失能，无法再袭击美国本土。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伊德在纪念导致近3000人丧生的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袭击22周年所发表的声明当中说，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处于历史衰落点，而且不是太可能可以复活。阿比扎伊德补充说，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接触目标的途径、领导力、人才、团体凝聚力、基层人员的坚贞以及包容的当地环境。他说，基地组织核心的衰败是那些可怕的袭击发生以来，美国以及美国盟国和伙伴在这么多年里面取得的成就。这项评估亦和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之前的声明一致。在今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反恐协调员说，再次发生911式的针对美国的袭击几乎是不可想象。在今年6月，美国政府部门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即使美国在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亦未能够使到这个恐怖组织起死回生。 另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基地组织根本就冇喺阿富汗重建佢嘅存在。为咗讨论美国嘅最新情报，呢一名官员要求匿名。但系，并非所有人都好似美国一样对阿富汗境内嘅基地组织嘅衰败持乐观态度。联合国根据成员国情报发布嘅六月报告警告话，阿富汗已经再次成为基地组织嘅避风港。这个组织的足迹已经从只有几十名成员扩大到多达60名的高级成员，此外还有大约400名战斗人员。联合国报告进一步警告，基地组织已经在至少5个省建立了训练营，并且在另外4个省建立了藏身地点。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官员说，联合国的评估并不正常，并且坚持说军方和情报机构拥有适当的能力去发现基地组织任何潜在的死灰复燃。而此后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亦同样否认基地组织复活的观点，认为这个恐怖组织即使在塔利班统治之下亦无法重新站稳阵脚。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7月份回答有关阿富汗问题时是这样说的，他说，还记得我讲过的关于阿富汗的说话吗？我讲过基地组织不会在那里，我说他不会在那里，我说过我们会从塔利班那里得到帮助。拜登当时又说，现在情况怎样呢？看看你们的新闻。他说他自己是对的，不过部分分析人士呢就说对敲响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的丧钟就持怀疑态度。即使该恐怖组织目前可能并没有能力发动当初为他带来恶名的那种大规模袭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反恐及国土问题高级研究员霍夫曼说，即使基地组织的威胁现在不似15年前那么明显，或者不似15年前那么突出，但是它并未有完全消失。霍夫曼对美国之音说，基地组织认为自己的斗争是神圣的，是由他们的神所指挥的，所以凡人无权决定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他又说，随着塔利班掌权，基地组织现在有机会在阿富汗重新集结和重建。曾经担任南亚美军司令、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退役美国将军彼得雷乌斯同样对美国之音说，基地组织不应该被低估。彼得雷乌斯说，基地组织还没有形成某种国际的触及力，当然亦无法和实施九一集经时最后形成的一种触及力比较，但这个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应该密切关注他们。彼得雷乌斯又补充说，他非常有信心美国正在尽所能进行追踪。不过就连美国高级军事官员亦承认，追踪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以及他的对手伊斯兰国夫罗山的能力亦是今非昔比。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克将军在3月份就美国撤军对反恐努力的影响向国会议员说，我们的情报已经削减。他又说，我相信可以看到攻击阴谋的大致轮廓，有时我们缺乏能够看到全貌的正势度。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阿比扎伊德在纪念九一恐怖袭击周年日的声明当中警告，虽然在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组织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恐怖主义威胁还未消失。阿比扎伊德说，每个礼拜和威胁有关的情报都会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上。面对持续的恐怖主义挑战，美国政府必须要保持灵活，以行动为导向的反恐态势，即使其他优先事项占据了重心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9月9号到10号，印度主办由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组成嘅20国集团高峰会议，并且借呢个机会向全球展示印度对世界嘅贡献。印度总理莫迪话，印度正在崛起，咁而家拥有中国崛起嘅几乎所有嘅条件，印度喺将来会唔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正在崛起的印度目前几乎拥有中国崛起差不多的条件，最多的人口，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和美国和西方的良好关系等等。事实上自今年4月份印度人口首次超越中国，跃居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 印度可不可以同样利用规模的优势去复制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呢？分析人士说，印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挑战也都同时存在的。如果印度能够打好手中这块牌，未来十年将会是印度的十年。在中国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在访问美国的途中被问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呢？邓小平当时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裕起来。斗转星移，眼下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陷入紧张甚至对立，而印度刚刚是相反的。印度和美国和西方关系日益密切，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构想中，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印度不单只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的成员，而且亦都获准邀请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中美日吹尖锐的对立，新冠疫情以及中国进一步不确定的投资环境，引发了西方跨国企业对未来经营安全的担忧。很多企业都寻求将投资多元化，而印度就成为众多企业中国加一战略选择中的重要投资目的地。在最近的美中经济战中沦为棋子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已经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不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苹果公司的 iPhone 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亦都不可以将他们带入去办公室。不过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长期以来一直都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增长地区。去年下半年，苹果决定大幅扩大印度制造 iPhone 的产能，并决定将一贯只是在中国生产的最先进的机型亦都开始放在印度生产。今年四月，苹果就直接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开设了直销店。六月份，库克在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称，印度代表着巨大的机遇。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在这个前后，美国很多的其他大企业，包括了特斯拉、亚马逊、美光科技、通用电器等在内，亦都宣布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在星期五抵达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和莫迪举行过会晤，会后两人重新印美两国密切持久的伙伴关系之外，承诺在贸易、芯片和量子等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供应链、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教育等一系列的领域加强合作。双方还重新通过扩大在太空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新兴领域合作，以及加速国防工业合作，来到落实深化并使到印美重大国防伙伴关系多样化的承诺。声明提到，美国将会投资大约$3亿扩大在印度的研发业务，两国还设立了两个联合工作组，重点关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领域的合作，以及 5G 和 6G 技术的研发。美国一直大力推动这样的架构来到替代中国的电信、华为的设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美印政策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主席理查德·罗索近日在该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 G20 峰会的研讨会上说，拜登政府鼓励美国公司去印度投资。我们实际上看到拜登团队相当支持鼓励战略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如果你要离开中国并且投资不会回到美国的话，这样就会直接鼓励这些公司将印度视为另一个区域去制造基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8月27号在新德里参加 G20 商务会议的期间接受采访时说，随着美印两国在所有政策领域保持一致，美印关系正在达到新的高度。印度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现在是印度第三大外国投资来源国，2000年到2023年期间投资超过了$600亿， 是印度的大城市班加罗尔和金奈，美国公司的标志随处可见。不单止是美国公司看好印度，就连日本、南韩、欧洲甚至中国的企业也都纷纷抢滩印度。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阿伯拿庞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南韩公司、台湾公司、欧洲公司、中东公司都在印度投资。他们认为印度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拥有14亿人口，印度是目前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他们将所有这些都视为潜力。其他金融投资者亦都看好印度的。哈佛商业评论9月6号的一篇题为印度会是下一个经济强国吗的文章指出，印度的金融市场目前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随着中国机遇的降温，投资者需要替代方案，而印度是最接近的。MSCI 印度指数今年上升了 12%， 而同时该指数的新兴市场指数才上升了 2%。 摩根士丹利负责解决方案和多资产管理的副首席投资官兼执行董事吉坦尼亚·坎达里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已经投资过度，而印度是刚刚相反。哈特逊研究所的庞德说，未来十年将是印度最好的十年，如果印度能够正确地打好自己手中这块牌，未来十年亦都是印度的十年。莫迪令到印度转型，印度成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即将来到的 G20 峰会就是莫迪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了。莫迪将会利用 G20 峰会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和中国去相比，印度不单止是全球南方更加合格的领导者，亦都是西方国家的盟友。更加重要的是，印度要向 G20 峰会的来宾多方位展示印度的人口民主多元化和发展。为了令到外界更好地了解印度，印度将会在56个城市举办215场与 G20 相关的会议。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预计印度2023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6.9% 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6.1%。 莫迪9月3号接受印度报章托拉斯采访时说，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他的政府在经济、教育、金融、银行、数字化、福利、包容和社会部门进行的多项改革是分不开的。他说，这些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长是自然的副产品，这种进步不是偶然的，而是明确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改革执行转型路线图的结果。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不单止推出了印度制造行动，还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的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并推出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经过十年的打造，印度长期为外界所诟病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硬件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印度的高速公路每年以10000公里的速度在增长，印度机场的数量增加一倍，升级之后的火车系统将会拥有连接印度经济中心的新的高效货运走廊。在数字领域方面，印度拥有8亿8125万的互联网用户，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的10亿5000万人。印度总理莫迪今年较早时候表示，印度在数字支付方面排名第一。在这一次的 G20 峰会上，印度在数字支付领域的成就将会是他主要展示的领域之一。与落后的基础设施一样，劲差的营商环境也都曾经被视为外资投资印度的最大绊脚石之一。为了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莫迪政府和印度各个邦政府也都在努力， 很多監管和政策的改革已經到位，從實施2016年破產法到廢除了39,000多項旨在促進營商便利的法規，印度各個邦的地方政府也在努力，他們通過幫助加快企業設立盡情提供投資激勵，甚至是吸引競爭企業集群來到進行競爭，從而在全國更多地區創造更加有利營商的環境。摩根士丹利在3月份的一份報告中稱，自莫迪政府上台以來，印度轉型了。報告說，在不夠10年裏面，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對宏觀和市場前景產生了重大積極影響。報告最後說，印度將會成為亞洲和全球增長的關鍵驅動力。印度的人口红利亦都是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指出的有助印度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之一。文章说，到了203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预计将会达到10亿4千万人，养率将会达到历史最低的 31.2%， 几乎占全球劳动力增长的1/4。劳动年龄人口激增预计将会持续到去2055年。文章作者指出，很多亚洲奇迹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日本在1964年进入这个最佳的阶段，南韩在1967年进入这个最佳的阶段，而中国就在1994年进入这个阶段。此外，印度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懂得讲英文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毕业生的群体。莫迪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时都讲到了印度的人口资产。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被认为是一个有超过10亿饥饿人口的国家，但现在印度被视为一个拥有10亿多有抱负的头脑、20多亿只熟练的手和几亿年轻人的国家。莫迪相信这样的人口结构会造福印度的未来。他说，今日的印度人有好好的机会为未来1000年的增长奠定基础。他说，印度拥有100多间独角兽企业，是第三大创业的中心，他的航天领域的成就正在全世界得到庆祝。印度几乎在每一项全球体育赛事中都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纪录，越来越多的大学年复一年地进入世界顶级的排名。他说，有了这样的趋势，我相信我们在不久将来会跻身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列，到了2047年，我确信我国将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收获人口红利方面来讲，印度目前还有挑战的。一个拥有14亿28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未有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印度这几年青年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20%以上。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比较民主研究计划8月初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3，约36%的15岁到34岁的印度人认为失业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多达40%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认为失业是最紧迫的问题。哈什庞特是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印度无疑是拥有最年轻人口的国家之一，印度有人口红利，但我认为印度需要在技能、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便最好地利用人口红利。2023年印度技能报告发现，只有一半的印度年轻人是可以被聘请的，即使印度是皇冠上的明珠，科技服务业也很脆弱，对外包的需求正在下降，因编码和日常功能向云端计算和人工智能的长期转变，印度的劳动力套利也都会受到破坏。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庞德德则提出，要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与加强劳动力人口的技能和教育相比，印度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吸纳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印度在人口红利问题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女性在劳动力方面，只有20%的印度女性参加到劳动力 当中40年前这个比例曾经是40%的，而家已经下降了。印度需要采取更多措施，让更多女性走出去，更多女性加入劳动队伍，会推高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有利。他说，攞人口红利可能没办法充分地实现之外，哈佛商业评论指出，印度的崛起还有一些障碍的，包括发展不平衡，譬如10%的人掌握住77%的国家财富，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每秒钟就有近2个人陷入贫困。印度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加剧了资源分配和环境压力的灵活性质。区域失衡，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北部和东部快了12%。作者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将会加剧。该文章的作者还指出，虽然印度的营商环境是有所改善，但保护主义和裙带主义依然存在。不过作者最后说，尽管障碍依然存在，但积极的力量确实可以产生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可以避免的印度指日可待。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会是很多希望看到印度成功的选民切实而且相信的必然结果。对印度总理莫迪来说，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将会是印度摆脱贫困步入发达国家的年份。他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2047年的目标。他说，到了2047年，印度将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腐败种姓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将会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无立足之地。他强调，印度正在崛起，但是现在印度再次崛起了，我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从第10大经济体跃升到第5大经济体的速度就表明了印度是认真的。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庞特认为，未来的10年对印度非常关键，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说，你看看一些已经公布的民意调查和后续的出现的调查，都会发现印度人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未来非常乐观，这个表明了一个国家可能想要做得更加好，并且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抱有很高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看看国家的能力，如果你看看社会愿望，今日的印度正处于一个转捩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同中国的紧张局势令到日本冲绳的居民改变对美军基地的睇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韦尔在日本的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华盛顿一直在冲绳岛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二战期间，美军经过3个月的残酷战斗夺取该岛，冲绳1/4的人口丧生。冲绳岛仅占日本陆地面积的1%，却拥有日本70%的美军基地。冲绳琉球新报的编辑岛田洋子解释说，这些军事基地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与当地居民关系紧张的根源。琉球新报一直呼吁关闭这些军事基地的。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60-70岁的人都有父辈传下来的冲绳战役的记忆，过去亦都参与过反对这些基地的运动，因此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飞机噪音、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部署在冲绳的鱼鹰式飞机被认为存在安全风险，这些都激起了当地人对基地的反对。1995年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1名12岁的女童，引发了要求关闭基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居民认为冲绳承受着不公平的负担，要求日本本土接纳更多美军基地的呼声不绝于耳。不过大众的情绪似乎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岛田说，年轻人对美国驻军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少了。他说，虽然美军基地未有得到压倒性的支持，但年轻人认为我们对美军基地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存在着，而且他们亦都是日本防卫所必须的。冲绳人民对他的痛苦历史感受强烈，冲绳的地理位置使到他处于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前缘。台湾位于冲绳以西几百公里处， 天氣晴朗的時候，從沖繩群島最西邊的與那國島可以看到台灣的海岸線。過去一年，中國加強了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演習，北京視台灣為領土一部分。島田說，這些演習引發對中國可能發動入侵的擔憂，沖繩人擔心他們的島嶼可能被捲入任何更加廣泛的衝突。他說，沖繩極有可能被攻擊，因為這裡目前有美軍基地，因此沖繩不應該成為目標。換句話來說，我們應該追求減輕軍事基地負擔的理想，同時促進外交努力，拉近東亞各個國家的距離。美國和日本都同意將首府那霸以不最有爭議的設施之一普天間航空基地搬遷到沖繩東海岸邊野古的偏遠海岸線地區。目前邊野古灣正在修建一條新的飛機跑道。然而，由於受到法律挑戰，搬遷工作一再推遲。批評者說，搬遷將會沒有辦法減輕沖繩的負擔，並將破壞當地脆弱的珊瑚礁生態系統。沖繩當地官員表示，日本和沖繩必須準備好應對更加強勢中國，這就意味著要接受美國的軍事存在。日本國會沖繩議員島久安依子說，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正變得越來越嚴重。12月份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艦駛過沖繩本島以南的宮古海峽，穿過了與台灣臨近的群島。島久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醒了很多沖繩人，入侵和大規模戰爭仍然是有可能發生的。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沖繩有很多人覺得，既然沒有人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麼事，那就有必要為這種可能性做好準備。美國之音採訪的一些沖繩居民對美軍基地表達了不同看法。沖繩首府那霸的學生岸本太郎說，如果日本的和平得到保護，那我認為他們是一件好事來的。我認為無論有沒有美軍基地，我們的生活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所以我並不太過擔心。60多歲的白木玲子希望美軍基地能夠關閉。他說，畢竟我的祖父母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沒有了他們我們會更快樂。已經退休的前日本自衛隊成員西木聖文說，沖繩需要美軍。他說，自衛隊沒有辦法保護日本，除非美軍來到支援我們。台灣議題是一個問題，當我看到烏克蘭戰爭的新聞時，我認為擁有美軍的力量是絕對必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日本那霸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月文时界》。今日的题目是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立法当局玩弄民粹。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中国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订在征求意见阶段引发了网民的极大争议，并且受到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反对。这部法律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争议最大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34条新增的第二和第三款，内容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同制作、宣扬、传播、散布有关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民间视为一部恶法，臭名昭著的寻衅滋事罪可能最早就是来自这个法律。现在新增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内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精准的定义。什么的言行和物品属于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因而该受处罚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规范行为内涵本身笼统模糊，在执法实践当中就好容易沦为口袋罪。只要执法者看不顺眼的行为都可以向这个口袋罪里面装，就好像寻衅滋事罪一样。实际上这两款内容如果真的变成法律的话，对大众造成的打压后果可能会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因为后者一般民众眼中似乎要有一些出格的言行，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更多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并没有相对明确的客观标准。对不同的人来讲， 某个行为是否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感受和体验可以完全不同。不单止是这样，一个时期大众认可的行为换了另一个时空，一部分人就变得不会接受。刚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俄罗斯2022年2月无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乌克兰进行的第四次访问期间宣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新援助。布林肯表示，美国致力于赋予乌克兰能力来书写自己的未来。在普京总统残暴以及持续的战争所带来的考验当中，美国与乌克兰创造了一个空前牢固而且日益增强的伙伴关系。这项援助包括将为乌克兰防空系提供重大支持的1.75亿美元，支持长期军事需求的1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以及是905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排雷援助。
Ukraine is now the world's most heavily mined country.
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如今是全世界布雷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战争武器已经杀戮了数以百计的平民，并且使到数百万人今后多年甚至几十年仍然受威胁。美国仲将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支持被解放地区的执法劳力，并且提供2.03亿美元，支持推动关键改革努力的机构，旨在促进反腐、法治和问责。此外，美国仲将会转让540万美元被没收的寡头资产，以支持乌克兰的退伍军人。布林肯国务卿表示，那些为普京的侵略战争助力的人应该是为此而付出。虽然美国尽最大努力支持乌克兰反抗当前的俄罗斯侵略，但是美国仲致力于帮助乌克兰为未来而打造一支军队，能够压阻以及是抵抗侵略。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其他28个国家通过七国集团宣言作出了支持乌克兰的类似承诺。布林肯表示，他们承认乌克兰的安全是整个欧洲、大西洋社区又是更广泛地区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全世界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在这次受到挑战的不单止是乌克兰人的生命和生活，亦都是原则。这29个国家共同致力于长期支持乌克兰，将会就这种长期支持进行协调并且分摊负担。布林肯国务卿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就好像过去20个多月以来，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确保你们的国家生存一样，在你们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且重建一个自由、坚韧以及兴盛的乌克兰的时候，我们亦都将会同你们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